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以斯帖记了。以斯帖记呢，这种历史的记载啊，你就是需要稍微有一点历史架构的概念才比较好啊。这个你看啊，我们这头两节很简单，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古时就是埃塞俄比亚，统管127省。亚哈随鲁在苏山城的宫登基啊。那这个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历史问题就是这个亚哈随鲁到底是谁，对吧？亚哈随鲁到底是谁？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些呢，就是说你可以先给自己做一点简单的功课，你先看看这个波斯帝国到底有多长。那这个波斯帝国其实它也就是这么200年，知道吧？那这200年你看看啊，它从公元前550年到330年，就是差不多，是不是？犹大国灭亡了以后，到亚历山大起来，这200年呢，我们还要再加上耶利米预言的70年，那个70年就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把以色列灭了，70年以后，以色列人得以回归故土建殿，对不对？这个大家有点概念了啊。那这个所谓70年呢，就是差不多2代、3代的人。那也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那时候回归的人呢，有一些等到他们建殿，因为花了20年再把殿的建起来了嘛。那个根基立起来了，什么什么的，那就有一些老头就在哭了。那这个老头就是年纪很大的老头了，是不是？那比我年纪还大，因为他们小时候看过从前殿的荣耀，和现在他们所建起来这个可怜的，这个很简陋的东西，他们就哭了。年轻的人呢就欢乐了啊，所以那个是一个，怎么讲啊？这节圣经虽然没有什么重要呢。你就晓得了啊，那一些人他有没有什么重要性啊？他有重要性。你说这些人能够干什么？他们小时候被掳去，年老又回来，年老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建殿也轮不到他，就在旁边看。所以他这一辈子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对着第二次建的殿，他在那哭了一场。可是这个叫做历史的见证人，对吧？这叫历史的见证人呢，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些人是见证神的作为的，不管神是处罚他们呢，是恩待他们呢。总之，他们都看见了，他们都看见了。那还有谁是最重要的历史证人呢？老太太他们，但以理啊。换句话说，犹太人就在波斯人的手下。那波斯人的手下呢，他们就还是立但以理做他们的这个首长啊，做他们的宰相啊。那就是在那个时候，但以理还活了一阵子啊。但是总之呢，那天晚上之后，就是正好是满了70年呐。那个古列王呢？他是古列王元年下令，元年下令犹太人回国啊。所以虽然你在这个历史书上找不着，你在这个什么哈该书啊、撒加利亚书里面，你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但是你知道他们那个回归的队伍是谁送行的？
但以理。
哎，对，不是以斯帖送行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是藏在圣经里，可是知道这东西非常非常感人的，因为直到你去把这个时间拼在一起，你才知道说，哎呦，他们这些人出发的时候，他们去那个宫里面把当初尼布甲尼撒掳回来的东西啊，都交给他们带回去。波斯人哪里知道什么东西是圣殿里的呢？谁去把它数出来的？老但以理呀。那你想，他就是一面哭啊，一面数啊，再把这些东西当宝贝交给他们呐，然后再带着他们一起祷告啊，有没有送他们行啊？这个通通都没有写在圣经里。可你把是圣经的年代一算，你就知道他肯定在那儿，他一定在那儿的。看看老但以理的心情是什么？这个叫什么？历史的证人，历史的证人。可是但以理可以把这些东西写在但以理书里面，他写不写啊？他不写，因为神的作为比什么都重要。他自己的感受啊，无论是伤心也好，开心也好，都没有这么重要的。你看这些人好伟大， 这些人真的是太不得了了。那到那个以后，波斯王到底传了几代啊？我们很难把它完全对得上。有人说他就是已经非常接近最后在败在亚历山大手下的那个波斯王了啊。但是从这里看呢，这仍然是波斯古国的全盛时期。它的版图有多大啊？从印度到古时啊，这个我们就说 Percy Empire 的 map，你看这个，这就很快就能够看得出来了。你看它有多大？什么叫做从印度到古时？这样看明白了没有？这个叫做从印度到古时，这边是印度了啊，这里是什么？埃塞俄比亚。这个全国一共有多少个省呢？一共有127个省，他为一切首领臣仆摆设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贵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都在他面前啊，在位第3年，所以这个是一个他们全盛时期的一个王。那从这里呢，我们就需要知道了，虽然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个没有再进一步的讲，可是他也稍微形容了一点啊，他把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你到我家来看我家的这个丰富和尊贵，对不对？除非你要数我家的纸箱子啊，哪里需要看180日？这180日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他是苏珊城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摆设筵席7日。波斯王有好几个宫啊，他比较出名的宫就是苏珊省，苏珊省是他们的好像是夏宫，当然最出名的就是那个 Persepolis 啊，Persepolis 的 image 就是这个东西，这里最出名的一个大石头雕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啊，看见了没有？这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威严呐、啊，这里是照着来进贡的各国的使臣，他们所拿的东西以及他们的服饰啊，他们穿的衣服，就是从这里上台阶啊，这个成绩还在的，所以真的是那个时候各地的国，他们都带着他们的东西来，像这个埃塞俄比亚，他们就带象牙，带一些这个。这个飞禽走兽你没见过的啊，各国的人带东西来朝见他们，所以这个王权非常大。这块地方你现在看是在沙漠中间的，当初呢并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啊。他们的柱子为什么要这么高呢？就是通风啊，里面凉快啊。所以，但是在这个亚哈随鲁王的时候，显然波斯的王权还是非常高的啊。当然，你们可能听说过说什么。啊，马丁路德啊，这个不想要这本书啊，这本书里面没有讲耶和华啊，没有讲神呐、啊，就是一个小女孩儿，是不是啊？哎呀，这个东西啊，就是要识货啊，要懂得这个有什么重要，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所谓历史的见证人，因为这时候耶和华已经出了他的圣所了，不再是。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啊，他一切的事情呢是透过以色列人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时候他已经离弃了他的子民，他把他的圣殿交付敌人的手啊，这什么意思？耶和华已经出了他的圣所，他直接向列国说话。他直接向列国说话的时候，借着谁说话？主要是借着但以理啊、耶利米啊、以西结这些人啊，他开始做的事情要整个扰动。地中海那个时候所谓的天下的各国，并且从那时候他已经定了啊，这个波斯马代啊，波斯马代是同一族的人，他们都是那个伊朗山里面出来的人啊。那么，这一些人呢，有一段时间的国权，那我们刚才看了200年啊，再来一个亚历山大，时间也非常非常的短，再来就到了罗马帝国了。对不对？从但以理一上位，他看见那个金像，然后就有一个什么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把那个帝国砸碎，充满天下。那个时候就讲到基督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 到底神做了什么事情，他用什么角色来怎么样做事情，你必须先把这个观念留在里面。你没有这个观念，你读以斯帖记你就觉得哎，这是个小公主嘛，有什么特色。他那时候做了几件事情，这几短短的几百年中间啊，就是我们再说一次，从以色列灭国啊，巴比伦帝国七十年啊，到他们建圣殿七十年以后的下一个历史的证人啊，其实最重要的除了啊这个除了这个尼希米呀、以斯拉他们呐 啊那个是在建殿以后他们再回到那个地方去，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谁呀？啊？那就是这个女生啦，到基督来以前，人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了，因为到了希腊帝国来的时候，神也没有末世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有在波斯帝国的时候，神最后一个旧约历史，神在世界历史上的最后一个证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女生。
大家拍拍手。这样明白了吧？好重要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些事情啊。那这个女生的怎么回事呢？当时啊，就是发生了底下这些大家可能都已经蛮熟悉的一些细节。那这里面还告诉我们什么？你想，她统管127个省，所以他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啊？他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啊？晓不晓得他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他怎么统管？晓不晓得？有没有任何的主意知道他怎么统管这127省啊？请朋友们猜猜看，这怎么管呢？你光是把这些人招来，他为什么会把这些人招来？因为天下太平了，所有的省长都在这里，那不得了了，美国一个飞弹全部把人炸死了，咦？然后看他们宝贝看182天，你看看他们国里面有多少的宝贝。你想想看，这么大的帝国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
是文字。
你这个其实你猜的蛮不错的，跟秦始皇统一天下一样嘛。秦始皇一共做了哪几件最重要的事情啊？
统一文字啊，什么又度量衡啊。
薛同文居同轨，对不对？因为各国有各国的度量衡啊，那你要居同轨，你为什么要居同轨啊？开路。波斯王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把那个楔形文字都给你废掉了，他们本来不太搞这东西，他们就是伊朗山里面出来的人，他把楔形文字会废掉了，就开始全部都用拼音文字。这拼音文字呢，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用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文呢？哎，我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了？
亚兰文，
对，亚兰文，这亚兰文就被定下来呢，是从波斯王定下来，因为巴比伦他们都还是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太麻烦了，拼音文字多简单。那还有什么东西呢？他要把127个省的人全部都拿来啊，他一定要修道路哦，所以你去看，你这东西都可以找出来的，你中文应该可以找，你看到啊。就是波斯的道路系统，这是大英百科全书里面来的。这个是沙迪啊，就是土耳其半岛。你看那个时候波斯最大的版图，它是打到这个希腊那边去了，以后亚历山大就把他们全部打回来。那个时候犹太人就是只是到了这块地方而已啊，这些路都是波斯王修的，不是罗马人修的。最重要的波斯的官道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那这个波斯，我们刚才看的 Persepolis 在这里，在这里。所以这个波斯他们这一战呢，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丝路啊，怎么样一直延续到欧洲去啊？那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土耳其人呢，这个时候都还一点影子都没有。一点影子都没有。土耳其人是从这个新疆这边在过去的，又往后好几百年了，可能要到上千年了，离波斯这个时候我已经有点记不得了。所以你在新约的时候看保罗去的这些地方，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希腊人，对不对？怎么回事？最近才写了一个东西，就是说犹太人在罗马的时间为什么这么短啊？因为他们在这一块地方的时间也不过就是主前200年，被波斯 他们有了犹太人的军团，就搬到这个地方跟希腊人打仗，那他们就过不去的。直到什么，希腊人打胜了波斯，那就犹太人就成为俘虏，被送到这边去。罗马人在打胜了希腊，再把犹太人的俘虏呢又搬到罗马去，所以犹太人才会在罗马开始立足的。那所以这个都跟我们圣经的常识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不把话讲得太远，就是127个行政省，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波斯古道，以后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基本上是在这个波斯古道上面建立的。它甚至不是巴比伦的古道，因为巴比伦时间太短了，不到70年了就灭掉了，是不是？好了，那你看这样，就这样子你就知道说你自己怎么去找这些资料。那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啊，他给我们说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这里面的东西也很有意思。这个日子满了，就是说你来观光，观光了180天啊，而且他是把这个城里面的大小人民都进了这个中南海。你们有没有人去过中南海里边呢？肯定没有啦。嗯，你看看人家那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开明的，这波斯人他对于各所谓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其实是什么人呢？从前被他们征服的这些人，被他们征服的这些人，他把你的官都给你留着，给你的组织都留着，给你的宗教信仰自由通通都留着，这个就是古列王啊。因为他我也跟大家讲过，他不但是让以色列人回去建圣殿了，其他的人也可以回去，你们各自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嗯，这个传统一直传下来，到罗马也是一样的。你看他们都讲了很多东西啦，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细麻绳、紫色绳，银杯内系在白玉柱石上，金银的床榻，有各种各样的石子，对不对？有金器四九，啊，看看，祖显王的后裔，嗯，王替百姓摆筵席，而且他喝酒呢不准勉强人，你看看，这你就知道波斯的文明是不得了的啊！你不要看现在这个轰炸伊朗的人呢，你觉得他们都是野蛮人 ，Trump 把他们叫做 animal， 那欧洲的白种人这时候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还有一个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摆设筵席，男生吃男生的，女生吃女生的，嗯。所以呢不准勉强人，所以你就晓得了，这还是相当文明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个不文明的事情是什么？到了第七天，吃了第七天，这个王高了兴了，他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有几个太监呢？七个太监呢。哎，我最近才听谁说的这个太监这东西啊，谁跟我讲的？是以莲跟我讲的吗？太监这东西是进口货，是不是这么回事？值得去查一查。然后在古中国好像还没这个事情，是吧？哎，后来还有什么东西是从那边来的啊？最近给大家讲过猫，喵咪，喵咪，嗯，他们说这个猫这东西直到丝路了以后呢才有这个啊，才从西边来的。你看这个波斯猫到现在还是最值钱的猫，对吧？那他那时候就有七个太监，因为但以理那时候就已经是太监长来替他选人，选的人为什么还归这个太监长管呢？因为他和他的三个朋友其实都很可怜，他们都是被阉割的，嗯，要不然王不信任你，在王宫里面工作。然后他就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还其实这句话是最在这里边最经典的是一章十二节。就要请庆芳帮我念一念。
好，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
哎，看看厉害吧，厉害吧，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妇女啊，我们现在在读圣经常常都把历史读反了。我们一读到中东这些人，我们脑子里就是伊斯兰，伊斯兰脸也蒙起来啦，哎，对丈夫是完全没有妇女地位的。从这里你就看起来那时候妇女是很厉害的，你吃你的，我摆我的，你为男生摆，我为女生摆，然后王要我头戴冠冕，就给大家看看，是吧？啊，怎么样？老娘不干，就是不干。那我们先想一想，他为什么不干？
是他招他去是让人去参观他呀。
参观他就我的王后来对不对？习近平夫人，习近平要出差的话带着走了。
那带那我感觉是不是不尊重呀？
你觉得就王叫他去，他觉得王不够尊重他是不是？
不对。
那你说川普带着他太太到处跑，每次来换一件不一样的衣服，看他什么？还不就是看他身边这个超级模特二人组？多加你还醒着嘛？你觉得他为什么他就不肯？
他觉得丈夫有点不尊重他嘛？
为什么说不尊重他呢？
那为什么
现一现？你是王后，是表扬你漂亮，你为什么不出来？你为什么生气？男人喝醉了欺负女人就不行。
就是因为他喝醉了，他才会这样子。他老婆特别清楚，就又喝多了，肯定不去、啊。
又喝多了。你说这个跟我们查圣经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你想这件事以后，他再找一个王后，要把前面的王后给罢了，是吧？给免了，给休了。再找一个王后，这个王后能不能不听话？那开玩笑了，对吧？你就知道以斯帖，他后来不是很勇敢的进到王面前去吗？他真的是冒了很大的险了，因为这次以后，这个下一个王后不敢不听话了。这个王很狠的吧，对不对？但是这个波斯虽然相当有文明，可是你看波斯的王却波斯的王底下的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但伊里那时候也看见，对不对？但伊里被丢到这个狮子坑里面呐、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他这些大臣有意见，这个他说了，米姆干在就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当怎样办理呢？就是王前面七个大臣，干在有七个太监。这是七个大臣，哎，我们每次都说这个七个执事，对吧？哎，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他们都是达什物的名爵人，按王的常规啊，这都是给我们看到那个朝代很有意思的事情。办事先询问知利民法的人，这跟川普就不太一样，跟习近平也不太一样，对不对？王就问他们说，这。应该怎么样办理，而且是照例，就是根据律法来说。那米姆干，你看我们有几个人知道米姆干这个名字，这米姆干实在的名字实在是太滑稽了。四川话给我们念一念。贼是不但得罪王。
这个是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国身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水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若以为美，就将之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如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
你看我们查旧约的这姐妹的地位，对吧？到了什么时候最低呀、啊？到了这时候，有意思没有？就王前面这些大臣呢，也真是够巧的，对不对？那后来呢，亚哈虽鲁王又想念他，那这个王的侍臣又开始说，不如为王找美貌的处女。这时候以斯帖才出来。这事儿里面有没有任何的美丽？有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啊？啊，没有，让你看得很恶心，让你看得觉得说，这世界上这是。这世界还有希望吗？对不对？那在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其实就是一些八卦，这样一堆垃圾里边，神要用一个女孩子，用一个姐妹做他的大事儿。这个人就是以斯帖，这个人就是旧约里边最后一位神所念的所用的姐妹，对不对？那以斯帖的事情大家其实已经知道了，就不用再去讲那个细节了。这以斯帖完全是靠着他一个老亲戚，是不是？摩迪该， 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莫迪改呢，他是在这样波斯的王里面，王宫里面做官的一个人。书山城，就是在这个城里面有个人名叫莫迪改，是哪一族的人呢？哎呀，是扫罗族的人，还不是大卫族的人，你看见了没有？是便雅悯人嘞。这个人是从耶路撒冷被掳去，那个时候犹大王哥尼雅，又名约雅金，我才前不久才跟大家讲过嘛，他们后来在这个烧的这个泥板里面找出来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巴比伦王按定例每天给这个约雅金多少东西吃，他给的比别人多一点儿，找到了这个历史证据，你晓得吧？他那个时候一起被掳去，那这也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应该是在波斯国早期的时候，对不对？早期的时候，然后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叔叔的女儿是他的什么？
侄女。
侄女是吧？
不是侄女，是堂妹。
他叔叔的女儿，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
哎。
哦，哎，叔叔的女儿就是堂妹啊。
莫迪改跟他叔叔不是同辈儿，跟那个哈大沙是同辈儿。
是，这样是。
哎，我一直以为他是他的侄女啊。哎，原来。
我也是。
哎呀。
这回知道是堂妹。
对，哎呦，但是堂妹可能比他小蛮多的。因为他没有父母，所以这时候这个真的是不是太久以后的事情，对吧？搞不清楚，真的是搞不清楚。哎，其他的我们都晓得了。哎，送进去的时候呢，莫迪改就告诉了他，一直没有把他的籍贯宗族告诉人。莫迪改告诉他不可以叫人知道，但是莫迪改是犹太人，大家都知道。以斯帖进去的时候，因为才是个十来岁，可能还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吧，对不对？一大堆女孩都来了，你不要说你是谁，你不要说你从哪儿来的。但是莫迪改呢，就是徇私舞弊，他就天天进去看他这个，这叫什么？他堂妹是吧？小堂妹，这个小妞，他每天在女院前边行走。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他为什么可以在女院前面行走？他很可能也是什么？啊，
太监啊，
对呀，对呀，要不然哪能这样子的？他可能也是太监，因为这些掳来的人，你要是在宫里面势力，除非你是个王，你被征服的，因为他们是当奴隶掳来的，就不一样了。哎，你看我们这样查一查，就是，大家都可以多学到一点东西嘛。但是这里边呢，你就开始看见了一件事情：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莫要有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王。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新约的人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如果我们要去见耶稣的时候，说我们也得准备啊。
怎么准备？
用莫要也得抹呀。
你抹是吧？你又抹了会怎么样？原来黑的抹一抹就不黑了吗？
就那以前不洁净的就洁净了，不香不香，
那为什么
不香喷喷？
不香喷喷，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不香喷喷的就香喷喷的了呗。
你要香喷喷的去见耶稣，你是这意思吗？哎，我们应该收集一下我们这个查经班里面到底出了多少非圣经金句，对吧？今天就两句，多加说又喝多了。听方说我要香喷喷的进去敬耶稣，为什么是墨药呢？墨药用在我们身上。
墨药是啥呀？
墨药是啥嘛？不懂啊。他们给耶稣的礼物为什么是墨药和乳香？为什么这东西？大家知道不知道？都在那搞艺术。
墨药是安葬的时候用的。
对，安葬的时候就是什么？在我们身上什么东西洁净我们呢？
就是洗礼啊。死了又活了，
基督的死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不是香喷喷的，哎呀，只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啊，对不对？是不是问你们一下，可能有人听我讲过，你说那个埃及木乃伊啊， 他们那些埃及艳后啊，对不对？那些好莱坞的，他们有个黑眼圈，那什么东西抹的？
啊，
那个就是乳香的香灰，黑的。嗯，他们呢认为那个乳香有特别特别的功效啊，中医保健也很贵的，非常贵的。嗯，那他们这个草药为什么这么贵？晓不晓得？没药乳香到底为什么这么贵？
我们也没用过。
没用过，
就是。
哎，你们东北那个什么乌拉草，你见过没有？
啊，那见过。那小的时候，小的时候用那个草来放在鞋里边保暖嘛。
哦，你们真的是这么？我们在台湾小学课，
真的是这样。
乌拉草放在靴子，真的是这样子啊？
对，真的是这样的。
那那个南边的人，洪恩，洪恩呢？你见过这个乌拉草没有？进见过没有？物以稀为贵，为什么物以稀？
没有。
没有，就是了。就没药乳香啊，它就是一种天然植物里面，你把它的皮化开，它流出来的东西像松脂一样。你说那有什么贵？那乌拉草在东北贵不贵？对吧？知道在哪自己去拿就是了吗？很可能。为什么没药乳香？他们就说主耶稣的礼物没药乳香黄金三个最便宜的可能是黄金，那不是因为跟伊朗打仗股价大跌啊什么什么的。主要就是运费，没药乳香是在阿拉伯半岛南端，像也门这一带，怎么样运到北边去呢？他用骆驼队去这么运啊运啊运啊，那骆驼队主要是谁的后裔啊？那主要都是啊，在长这些骆驼商队呀、啊，怎么收过路费啊？那不是米甸人了、啊，不是米甸人了、啊，是玛利人，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阿拉伯人啊。对，你看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他的后裔的名字不是没有在圣经里面，只是我们不太会去背那十二个名字。那十二个名字还是有在圣经里面的。穆罕默德就自称他是那个以实玛利长子的后裔，那谁知道了？他自己爱怎么说怎么说了。对，但是阿拉伯商队就是在用这些东西来赚钱的，所以他从阿拉伯半岛的南边要一直运到北边去，是这个东西在贵啊，因为你像。中药的原产地那东西不见得贵的，可是这个物以稀为贵呢，它是贵在运费。哎呦，我们今天讲了半天还没讲到正题，但大概就是先从这个地方来看啊。那这个只是以斯帖啊，它有个惯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就你自己说你要什么，你觉得你什么东西才能够把你自己弄得啊，照我们庆芳来讲今天是像喷喷的，对吧？你觉得什么东西在你身上像喷喷的你就要，然后他就给你啊，什么进口货啊什么，对吧，通通都给你。嗯，然后只是以斯帖他有一个特色，除了掌管女子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哎，这句话对我们有没有任何的触动啊？这个别无所求算一个美德吗？算一个什么？为什么别无所求比要去求的好？这你得讲个道理了，然后你自己才知道什么叫做别无所求嘛。你别无所求就像喷喷的，你看。
别无所求，他们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尽都没有。
哦，这也对哈、哦，也对。还有呢，他认为这样王喜欢还是怎么样？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怎么说呢，他自信，他是有一种天生的励志的，他在那种就像您说的那种内在的美，他不需要过多的装饰。
你的意思是说他对这个做王后有兴趣了
啊？那不是，他不是做王后有兴趣，就是说他秉持着他自己天然的那些东西嘛。
嗯，
而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女孩为啥人家说要啥就给啥，因为我觉得女孩都喜欢以外在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黑眼圈要抹一下子的，以那为美，或者以装饰的啊，或者是以外表的这些装饰的一些东西打扮的，哎，这样把叫自己更突出吧，在王的面前可能会吸眼球。我都现在新的词儿我都不会用了。
哎，我们那个吸引眼球的是上个世纪的话，他们现在不知道怎么说的。
哦，
哎，就值得想一想，他到底对于这个王后的位分，他是想要呢，他是不想要？他是因为不想要这样做呢，还是因为他想要这样做？还是他根本他总有个动机，他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是吧？
从莫迪改的，听从莫迪改对他的吩咐吗？
对，那莫迪改说你不要帮宗族籍贯告诉人，他没说你别打扮，那这是你的权利啊，对不对？但我认识一个人，他家里很有钱，他父亲分了很多的财产给他们，他也拿了一些，他说这是我的福气啊，对，这是我的福气，这是我可以求的，为什么不求呢？我们在地上主耶稣不是说呢，只要你们求，凡求所求的就必得着。嗯，
那也要看你求啥呀。
那怎么求啥？这是你要什么都给你啊。
那是你就是不就是是他说是凡你求的都给你。那就看我要求啥呀。那有的时候我们求的我感觉不必要的也求。
那还是回到以斯帖，我们假如说以斯帖是一个正面的榜样，那我们在我们身上到底怎么个用法？应该都
那
别无所求。
那圣经不，我记得谁说的来说，不以变头发什么美事，什么带这玩意的什么的。
那是男生对女生
为装饰，那是男生，那是圣经对我们说的。
那是彼得对小妹妹说的，
对
彼得保罗对小妹妹说的。如果是男生对女生说，这不靠谱，你当然应该听。可是这不靠谱，可是人家以斯帖他自己对吧？你觉得他为什么是别无所求？这个别无所求好厉害，你觉得他怎么？这件事咱们今天要商量出个结果，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主的面前别无所求。他也不是说都不要，你给我的我要，除了你给我的我就都不要了。那但以理是你给我的我都不吃，我就吃素菜白水，长得又白又胖。
他可能知道他是犹太人吧，那个宫殿里边的波斯人的东西。
这个有亮光哦，真的我没想过这个有可能哎，这个很有亮光哦，这是波斯人的东西，而且既然他是犹太人，他对于做波斯王后，他就等于嫁给外邦人了。
对，也不想嫁，
不想嫁那个不信主的，对，他们拜偶像的，你想想看，对吧？而且是已经怎么样，已经有太太了，还要我嫁给他，我看他，
所以现在心情不好哦，看这些东西都看不上。
对呀，对呀，对呀，这有可能，所以呢我就啥都不要，因为我本来连这个王后的位分我也没有去求，对不对？我们是王国的人，在那个时候王国的人他们有所谓的王国的文化，王国的文化是什么？我在巴比伦的河边一想起西安我就哭了，我就把我的琴挂在柳梢头，你说柳梢头怎么能够挂琴呢？不是不是，那个柳树常常不是柳树，不是中国的柳树，他们犹太人是有自己的心情的，他对于这东西他一点都不羡慕的。那这个我们就开始慢慢有点数了，你越是羡慕天上的事情，你对于地上的事情除了案例所给你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之外呢，你别无所求。何况我们知道主要我们身上那个香喷喷那个到底是什么味道，你应该知道，对不对？凡是我们被基督的死所征服的，就有因认识基督而特有的馨香之气，那个是让王一眼就看中了的。你再去打扮，不管你是怎么个打扮，你怎么听说哎呀要这样要那样，你都不动心的。所以这个值得大家去想一想啊，我们真的是挨刺激去见王，挨刺进去见我们的主啊，一样啊。连这个雅各来到以撒的面前，以撒都说来闻一闻看什么味道的。你说主啊，我来见你了。主说过来过来，我闻闻，这吓人。对对，摸摸还不够，过来我闻闻。那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他说啊，
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其实我刚刚也是觉得以斯帖他那个年纪他也不一定想要怎么样，即便是我们被剧透了知道他后来被神使用然后拯救了那个犹太人，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将会被这样使用。
那当然，对。
所以因为我刚说没有，因为那个角度已经说了，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就是即便是在那个王国的被掳的那个时期，但是神依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用了这个他的这个身份，因为他根本不想去做这个王后。 包括他后来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说，哎，
对对对，我要去干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但是他就是加入了神的故事，就是神写的故事，他在里面。
对对，可你得一步步跟着走下去，你真的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别的世界，已经没有别的王权了。波斯帝国是第一个最大的帝国，那个就是全世界，我们现在讲的全世界，那个就叫做全世界了。